投资的吸引力。小陶是闽南人，在北方的一个滨海城市读大学，毕业后就留在了当地一家最大的民营企业，做了一名普通的业务员。平常老有人笑话他的普通话不标准，可谁也没想到他的闽南方言却在关键时候派上了大用场。这天早晨刚上班，小陶的部门主管跑过来，神秘兮兮地对小陶说，陈总让你马上去他办公室。小陶一听，心里不禁咯噔一下，公司上下这么多人，陈总怎么会知道我这么一个小人物？他找我这个普通员工会有什么事呢？小陶忐忑不安地敲开了陈总办公室的门。陈总见小陶来了，笑着问，你就是小陶吧？老家是福建的。小陶赶紧点头，陈总让他坐下，说，小伙子，说几句家乡话让我听听。小陶一愣，不知道陈总是什么意思，又不敢怠慢，于是便说了一段家乡的民谣，然后又用普通话解释了一遍。陈总听罢，满意的点点头，接着就递给小陶一份材料，说，我们最近有个大项目，投资方是香港公司的王总，他明天要来考察这里的投资环境。我们了解到王总是闽南人，我打算明天让你参加接待，用你的乡音来提升他的投资力度。小陶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不由暗自高兴，这真是喜从天降。他心想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次机会，干好了肯定对自己今后在公司的发展大有好处。第二天上午，香港公司的王总果然如期而至，随行人员除了一批项目负责人以外，还有两个身强体壮的保镖。陈总亲自带着小陶把他们从机场接到公司，安排他们到贵宾室休息，然后双方就开始了实质性的洽谈。下午洽谈告一段落的时候，王总微笑着说，
我第一次来你们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，是不是可以先让我们出去转转，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呢？
王总这话说得比较委婉，其实他是急于想亲眼看看整个城市的投资环境，以便做出最后的抉择。陈总听出了对方的话外之音，就指着小陶对王总说，
好啊，我们陪你去转转，轻车简从，其他客人让他们休息休息。
机灵的小陶马上明白陈总的意思，王总来考察还专门带保镖，显然是对这里的治安不放心。陈总建议三人行，就是不带保镖的意思，可以借此机会让王总彻底的放心。于是他直截了当的开口道，
王总，相信这里的投资环境一定会让您非常满意的。
小陶说的是家乡话，王总一听到浓重的闽南口音倍感亲切，于是三个人有说有笑上了车。一路上，小陶不断地用家乡话向王总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，王总兴致很高，小陶介绍的也是越发带劲。经过一条步行街时，小陶告诉王总，这里是全城最出名的小吃街，汇聚了全国天南地北的特色小吃，新疆的羊肉串，四川的担担面，天津的狗不理，西安的羊肉泡馍。王总越听越兴奋，忍不住对陈总说，
哎，咱们是不是要下去看看？
陈总赶紧叫司机停车，三个人于是就下了车，在小吃街上慢慢逛了起来。王总似乎对每一家店铺都充满了好奇，他一边看一边问，还举起相机不停地拍照。陈总觉得他有如此兴致，就给小陶递了个眼色，小陶于是心领神会，不一会儿就挑了一处窗明几净的店铺，邀王总入座。小陶替每人点了三五样小吃，随后他们一边品尝着一边聊着，真是不亦乐乎。旁边那桌坐着几个穿得很时髦的小伙子，喝着大扎的啤酒，嘴里还大声地行着酒令。小陶有些担心这里的嘈杂会让王总不舒服，可没想到王总却很有感触地说，
哎，我年轻的时候在香港码头出苦力，收工以后也是这样喝的，回想起来 那种感觉真是爽快啊。
小桃刚想接着王总的话说点什么，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几个年轻人看出这边的人似乎在议论他们，有点不开心。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小子摇摇晃晃的端起酒杯站起来，大声地朝他们吼道，
老子喝酒碍人你们什么事儿啊？
小桃知道这种人大多吃硬不吃软，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气势压下去，于是忽地站起来冲着回应道，
你吼什么，少在香港客人面前丢人。
没想到那个黄头发的眉毛一扬，
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啊？
他猛地一抬手，酒杯里的酒全泼到王总身上，他一伙的那几个也一起拥了过来。小桃被他们突如其来的举动搞懵了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和他们厮打起来。可他哪里是他们几个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打出了鼻血。殿堂里的人都纷纷上来拉架，小桃总算没有挨揍。陈总的司机也赶紧用手帕捂住小桃正在出血的鼻子。陈总气得浑身发抖，拿出手机就给当地派出所所长的弟弟打电话，
你赶到小吃街来，那几个小混混把我的香港客人和员工打伤了，可不能轻饶他们。
小桃看看王总被搞得又湿又脏的衣服，他心里后悔极了，真不应该把王总带到这儿来。他还会把资金投到这里吗？那可是好几个亿。倒是王总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常态，他略带笑意地对陈总说，
今天的事儿有些出乎意料，责任当然不在你们，关于项目的事我回香港之后一定认真考虑。
陈总一听王总这话知道事情不妙，因为王总这次过来考察投资环境的，但据内部情报其实签约基本意向已定，而现在却要说回香港再考虑，那不就意味着事情要泡汤吗？小桃更是恨死自己了，
几个亿的投资就让这几个混混给毁了，弄不好连自己的前程也完了。
这时陈总已经乱了方寸，除了道歉竟说不出别的话来。倒是接到司机报信赶来的副总头脑还算清醒，他把陈总和小桃叫到一边说，
等会儿派出所有人过来，一定让他们严肃处理，最好把为首都抓起来，以破坏招商引资的名义让他们多吃点苦头，实在不行就叫咱们公司的保安把那几个家伙胳膊打断，大不了多花几个钱，这样王总解了心头之恨，签约的事情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。
陈总听了无奈地点了点头。没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，那几个混混全低下头，陈总的弟弟陈所长让小桃把当时的情景再复述一遍，没有异议之后双方签字，很快他宣布了处理决定。一，黄头发的那些人向王总道歉，并赔偿人民币50元，向小桃道歉，并赔偿医疗费200元。二，派出所对黄头发几个罚款200元。宣布完之后，黄头发那几个人只好一一地向王总和小桃道歉，并当即赔偿。小桃没想到会是这么简单处理的结果，陈总当然更不满意，他一把抓住他弟弟陈所长的胳膊，
怎么就这么处理了？
陈所长一本正经地说，
对啊，
按照治安处罚的条例规定，这件事就应该这样处理。
陈总不禁大怒，你知不知道王总是香港的投资商，我们正在谈合作几个亿价值的大项目，王总今天来是考察咱们市的投资环境，这是一次简单的流氓滋事吗？这是一个破坏我市形象的大事件，怎么就这么处理了？王总身价几十亿，赔偿50元人民币，你是不是开玩笑啊？
陈所长此刻完全是处理公务的样子，他甩开陈总的手正色道，在我的管辖区里不管是谁都是普通市民，再有身份的人在这里被泼了啤酒，我的处理也是一样的。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发现殿堂门口来了几个虎视眈眈的大汉，陈总的副手正在与他们交头接耳，他转过身来指着黄头发他们几个对陈总说了一遍，
我再补充一句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处理了，如果他们接下来
再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什么伤害，我第一个就怀疑是你们报复的。陈总气得两手直抖，但也许是意识到这次合作的失败已经是无可挽回了，所以他努力地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。回公司的路上，他一语双关地对王总说：“
哎呀，王总啊，对不起，有些事情我们有时候也是无能为力，我们也只能请你原谅了。这样吧，你们随时都可以调整你们的行程，需要我们配合的就尽管吩咐。”
但没想到王总却笑着对他说：“
其实啊，那位警察说的对，不管是当事人是谁，我们都要一视同仁。这是我最需要的投资环境，如果企业也有这样的规范意识，投资环境就没什么需要多考察的了。不知道陈总可否允许我们再多打扰一夜，合作的事情明天再继续谈。还有这位……”
他指指小桃：“
啊，我的小老乡，明天咱俩再出去转转怎么样？你的乡音我还没听够呢。”
王总的这番话大伙儿都听愣了，小桃是反应最快的，带头鼓起掌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